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在主里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美国16届的总统是林肯。那么他从1861年一直到1865年担任总统。那么他有3个儿子。老二到12岁的时候呢还不太能够读也不能写。很顽皮也不用功。老三非常的聪明很可爱，很像林肯总统的个性。他很喜欢学习，也记忆也是很好。8岁的时候他就能够读写都很好。那么在教堂里面他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可以背诵比较长的这个经文，长段的经文。有一次呢有人送给他们小孩一匹小马，孩子们骑马玩得很开心，但是呢却受了寒，3个小孩都生病了。但是老三呢一发高烧他就不退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林肯总统跟他的夫人还有一位护士呢，他们就夜晚轮流的白天夜晚的轮流的照顾这个小儿子。可是最后这第3个儿还是死了。林肯总统非常的悲伤，他说我知道天堂对他更好，但是我们这么样的爱他，他的死真是叫我难以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对那个护士说，这是我生命之中最大的一个苦难。 Why？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护士就对他说，其实他也是遭遇这样大的困难，他的丈夫他的3个小孩子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在天上。他说他只有单单的信靠上帝，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来安慰他。林肯就问他说，当你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打击的时候，你第一个亲人死的时候，你就完全降服了吗？你顺服主的带领了吗？护士说没有，并没有完全降服，但是在这个打击一连串的打击以后，当一切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他所爱的人都被剥夺了之后呢，他说我就能够降服了。但是当他说我降服以后，我就非常的喜乐。当然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降服，我们怎么样去信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希伯来书从第一章从1到4节，我们一起来研读这4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 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一起祷告。今天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让主你今天在这里给我们说话，让听得讲的同盟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希伯来书是一本常常被基督徒跳过的一本书，因为它似乎看起来很难，枯燥又难懂，内容又很长。当然其实每一本圣经呢，都像埋藏在地里面的钻石，当你发掘出来以后，你打光以后，真的就发出一个无比的光芒。尤其当我们基督徒在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面临这些逆境的时候，譬如刚才我讲的这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对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产生一些怀疑，我们会怀疑神。但是希伯来书通过他的神的话语来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坚定了我们的指望，他提供了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一个真光，来帮助在一些痛苦在一些挣扎中的基督徒呢，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经历到圣灵的帮助与安慰。大家有没有听过用芥菜种可以抗癌的？有没有？在美国有一个妇女，她叫做名字叫做信心啊，顾名思义，她是一位基督徒 ，Faith。她得了癌症，但是她没有抱怨，她没有自怜，反而他很积极的去参与一些的社会工作，帮助别人，甚至帮助一些在医院里面的这些的病人。后来的癌症病人得到控制了，那么记者问他说，你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是马太福音17:20，他们就打开圣经是怎么说呢？当然比较长，他这边节录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当然这女人，这个基督徒，这位妇女，她的信心是很大的，芥菜种非常的小。那你看到这里大概只有可能一个millimeter 啊，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可是当它种在土里以后，它长大了，就是一棵越来越大的一棵树。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应该是越来越坚定的。我们经历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对主的信心应该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坚定。所以，对于今天的非基督徒而言，既然耶稣是道成的肉身，他是来唯一背负世人所有人罪孽的救主，这个福音的启示也是将成为最后审判一切不信耶稣的一切的根据。因此我们应该去了解这本书。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希伯来书主题是坚定的相信，坚信这位无比超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是一本很独特的一本书。不知道作者是谁， 但是只知道他可能是男性，在十一章三十二节那边有一些的暗示，从原文一些的。他总共的经节是303个节，303节，相当于加拉太书跟腓立比加上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反正很长的一节很长的一段这个一些的经文一本书。那么主要呢，他是在劝勉，而且警告这些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的基督徒，不可以背弃基督的信仰，因为他们在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情况之下，他们真的是面临的这种死亡的挑战，面临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经历过的，必须经历的。但是若是我们真的能面临死亡，真的能够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坚信的一个本质。坚信的内容是什么？相信上帝是掌管明天的主，相信他赐给我们永生。在旧约里面有个约伯很多人读过他的苦难是，就是没有在世界上很少很少人像他这样的苦难，但是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在约伯记他在19章25到26节，他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的信心是很大的，他真正知道这个肉体，我们的肉体只不过是暂时的，在他这个肉体消灭之后，他能够看到见到神。所以这个是坚定的信心。好，那我们如何去降服或者信服主耶稣呢？那今天我有两点来分享。第一个，从第一到第二节上半节，这里我跟大家愿意分享的就是我们认识并且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的启示。所以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上半节，他说神既在这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永恒无限的神是进入短暂，但是他是进入这个历史的上帝，他在对人说话。对，神不是一个哑巴，他是一位会说话的神。神在这个过去曾经透过各种的方法向人说话，他是使用，当然他使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保存了在他们的历史，他们跟他们所启示的所有的经文。所以神多次多方是用不同的方法，透过异象先知的话和事迹神迹奇事当然有天使的启示，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横越整个的旧约历史，当然新约继续有一段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末世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就从耶稣来了以后一直到他再来这段时间， 通常称为这段是一个末世。所以他的启示跟过去所有的方式，所有人的启示完全的不同，是一种新的，而且又一种决定性的一种启示。那么他儿子在这句啊，他这个三个字，他儿子，那么在原文里面呢，作者是用个单数啊，是用个单数，这是表明启示的方法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一个啊，独特的一个方式，一个很超越的方式。因为耶稣是神独特一个超越的启示，他与其他所有啊，在与这个神的儿女呢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独特的。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在三一神里面，在圣父、圣子跟圣灵的这个启示里面，他是第二位，他是第二位。所以上帝在古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旧约圣经的成书前后，对过去以色列人来说话。上帝也在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在那个时候耶稣降临以后，一直到他再来这段日子，借着新约啊，借着耶稣他已经给我们说过的话，所以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也就是通过了旧约的圣经写下神的话语，来指向耶稣。所以耶稣不仅是肯定的旧约的圣经，而且把旧约圣经连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不仅解释了旧约的一个经义，而且他活出来也成就了旧约律法的经义，也就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爱人如己。所以他是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成为人，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难。当然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之一是让人认罪悔改，对。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圣灵会引导我们更认识真理。婴孩的成长大家都明白，有哪个婴孩开始呢不吃奶的都是嘛，对不对？婴孩先吃奶，但是他应该会长大，对不对？长大以后就开始了，就吃了干粮。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生命记，人活着什么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因此我们基督徒这属灵的成长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必须要靠什么呢？靠着圣灵，靠着真理的圣灵，靠着这本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当然有些是一直在吃奶长不大，有些呢吃了干粮，但是呢却无法什么消化。所以这个次序固然重要，但是呢吃完奶应该是要成长，应该要开始吃干粮了。否则的话，基督徒只会依靠人，只会成为听到的一个专家，但是呢不会分辨。 然后这个人觉得这个人讲道理，就会去随从。那可能就会用在一些话语，用在一些错误的地方。那我们的生活走向一个错误的道路。有一本谈这个异端学说的书，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不按照正义来分解道理，但是神的道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邪说的开创者。我知道最近可能在大家也知道，韩国有个教会，最大的教会这个赵牧师那么他挪用了教会很多很多的钱，有80万的这个会众，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但是他挪用了一些钱，但是呢，他不认为他挪用的是错的。他儿子经营生意听说是有点问题失败，所以他就拿钱来周转。所以很多的一些基督徒认为说，哦，我们信了主应该是万事顺利，而且会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也就是说我来了是要让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是吧？哎呀，那当然了，我赚钱多多应该是应该的嘛所以很多的一些的，我知道有一些传销的人，他们就用这个圣经可是你仔细去读这个生命在约翰福音整个的 context 整个上下文的时候，甚至整本圣经的，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与神的那种关系那种连结。当然我们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但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希伯来书后来提到，他的信心是非常大的。他经过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不对？他献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有钱的人都不能进天国，但是误用圣经会让人走向一个所谓在生活上可能会导致一些的非常不好的后果。所以刚才我提到的是一些所谓成功神学的理论。同一本旧约圣经，为什么犹太人这些的领袖读了以后，他们反而去嫉妒，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难道是旧约圣经的问题吗？我想大家都知道不是的，是我们是这些领袖的问题。所以他们对圣经真的不理解，所以是错在我们靠自己去读入，而不是靠圣灵引导去把这个原来的意思读出。所以圣灵的引导是带领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合一的基督徒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能够认识更深的认识神，认识他的旨意。所以在教导的时候，尤其教导的人特别要注意，来靠圣灵来引导研读。有本书叫做卢士和写的这个《解经有路》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书是蛮好的，当然提到一些释经学的原则。那你说圣灵带领，的确我们是要靠圣灵，刚才你讲了圣灵，但是圣灵带领，你怎么知道圣灵不带领我们去按照一些原则来解释？所以我想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若是不好好的小心的谨慎的去研读这个尤其教导人，我们可能就成为一个假教师，成为撒旦所使用的工具。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 我们都是 很多人都熟悉这段经文，这些经文。而神赐下的圣经给我们是什么？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在这里是让我们归正，让我们去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而不是用这些话来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很多人就是用这个话来，因为我要走这条道路，所以呢，我用这些话来支持我走这条不正确的道路。很多时候是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去如何降服或者信服主耶稣，刚才一点我提到，就是说既然耶稣已经是超越的启示，他也在这时代向我们说话，我们要认识，更深的认识他，而且我们要去传扬。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地位、他的工作、他所成就的事情、他的身份、他的本性来告诉我们。从第二节下半节到第四节，就是对付我们的救我，我们要靠耶稣他这个超越的一个职分。那么从第二节的下半节一直到这个第四节就是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这个在七方面来宣告耶稣的地位、工作跟本性的超越。那么在第二节下半节他说，又立早立他为承受万有，承受万有意思就是天父是耶稣是天父的继承人，他与父神有独特的一个关系。耶稣在世界被创造以前，他就与天父同在，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像耶稣基督这样有这样的地位的人。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也可以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第二章第二节的下最后他说，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诸世界包括了受造这个次序的诸多的一个阶段。耶稣是创造了一个经手人，他扮演着神智慧的角色，世界上再没有人能够创造宇宙中这个宇宙中的宇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万物是什么？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第三节的上半节他说，神荣耀所发的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真相好像一个从儿子来看到父亲我的小儿子 Daniel 人家说，哎呀，看到 Daniel 就他是跟我长了一个模子耶稣是能够完全反映出发散天父的一个荣耀，所以他必须以神的儿子具有天父的本质来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否则他没有办法去散发出天父的荣耀。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的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的本质与父神是毫无区别，以神是合而为一的，并且以神儿子身份来彰显，正确的非常彰显神的天父的本质，表明耶稣是完全的神。然后第三节下半他说，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耶稣是宇宙万物 包括我们人得以维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宇宙怎么这样在稳定的运转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宇宙运转，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连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啊、儿子都没有让他们办法让他们运转啊，倒是他们把我们搞得团团转。第三节下半节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啊，耶稣做成了洁净罪的大功啊。人的罪好像一个污点，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清洁剂来洗净的，因为这个人的罪是在我们的心中的一些的恶念。若是我们洗一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它完全洗干净，因为你用显微镜再去看还是可能有啊，当然你可以用高压真空啊，但是你一离开了那个环境，又会有一些的感染啊、污染。所以我们人心中的这种恶念，只能依靠主耶稣来洗干净。任何人没有办法洗干净自己啊心中的一个恶念。所以当我们信主悔改的时候，主不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一节那里他说，在主里我们就不仅是他赦免，而且我们不再被定罪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因着我们罪最后呢跟神永远的隔绝，我们不再被定罪。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罪，不可能再犯罪，而是说因为我们相信主，我们依靠他，因此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那里下半节说，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战胜罪啊。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啊，这里很清楚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这里很清楚啊，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当然啊，我们若是生病啊，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病，当然没有一个人说我生病了啊不被得医治，所以今天很多的一些的神医，所谓神医的大会啊，那我不是反对这个，但是我们常常更忽略的是我们灵魂的医治。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全人得医治，其实98%可能甚至99%的病是因为犯罪引起的。譬如说我们不饶恕，我们嫉妒人，这些的罪呢最后产生了苦毒，对不对？最后产生了仇恨。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仇不报什么非君子，对不对？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武侠小说很畅销，对不对？啊，这个杀这个，然后儿子再去报仇等等啊。我的老板骂我笨，小张又比我年轻能干，现在竟然成为我的上司。哎呀，不过他们刚刚订了飞机票，也不知道是不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那个机票。在约翰一书啊三章十五节，这里怎么讲？凡恨他弟兄的，就是什么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啊。所以这些不饶恕、这些嫉妒、这些苦毒、这些仇恨、这些内里的罪，就像垃圾啊， 刘富里牧师讲的非常好，他说像那个里面的垃圾，垃圾久了会臭，对不对？我们假如不去清理，不去那么这些东西迟早就会发生一些病，心理的疾病、精神的疾病，当然也带来身体的疾病。那唯有靠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胜过。不是恩将仇报，而是什么？仇将恩报。Jerry Bridge 他说过，他说当我们不信任上帝的主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苦毒就会在我们心里出现。当我们不信任上帝的主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苦毒就在我们心里出现。张载基牧师他也是一个医生心理医生，他说如果他的心理病人能够饶恕的话，有一半的人都可以出院了。在马可福音11:26，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什么，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海明威写过一个小说叫做《金钱世界》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那么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笑话，他是说他在西班牙马德里呢有很多人叫 Paco P-A-C-O Paco， 年轻人很多。那么这个一定是这年轻人跟他父亲呢吵了架不听父亲的话，所以就出走了。很久很久以后呢，这父亲呢终于要原谅这个儿子，所以他在报纸的寻人栏呢就登了一个广告，Paco meet me at the hotel Montana noon Tuesday all is forgiven Papa。 说 Paco 我希望礼拜二的时候中午在这个Montana 这个这个旅社我们中午的时候在那里见你，所以一切都已经原谅你了，我原谅你了父亲。结果当天中午他去的时候，发现了有800个年轻人在那里来到旅社，有8个同样叫 Paco 的，他们等待了什么？被饶恕。感谢主，在路加福音23:34，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求父，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帮助我们除去一个不饶恕人的罪，除去一个我们嫉妒的罪。你说哎呀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像婆媳之间很多同事之间，或者是等等，甚至弟兄姊妹之间，但是我们可以说靠主的名饶恕某某某，饶恕某某，靠主的名。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但是我们说靠主的名，我们就会得到全人的医治。那么在第三节的下半节最后，我们也在这里要注意，在这里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全能，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大能神，他坐在至高者高天至高者的右边。耶稣的十字架功已经做完了，已经完成了，他坐在天父的右边，表示至高的一个尊荣，他一个权柄。在犹太人他们的想法，就是坐在右边代表权势。诗篇16:8这样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记载有一个人他是在世贸大厦，他知道那个 Twin Tower 纽约的世贸大厦， 他刚好那天没有去上班哈，9/11的时候，世贸大厦倒了，但是他的公司呢，因此这个世贸这个大厦倒了，他也没工作了，所以呢，他找了很久，找不到工作，后来呢，他就跟神说，如果神你让我找到工作，我一定每星期去教会。那不久之后果然他找到了工作，但是呢他去了教会不错，但是十年呢如一，还是听到了慕道友。那他的这个侄儿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久都还不信主？他说信神只要心诚就好了嘛，受洗是个仪式，对不对？尤其他说他看到教会里面啊，很多人基督徒啊，说一套做一套，连牧师也一样啊，所以这是他所看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心，其实我们都是新造人，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啊，这里提到了很多人弃绝谎言，第二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读过了啊，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啊，一句不可出口，污秽的言语啊，甚至一些喜笑的话啊，不适当的都不应该讲，一切的苦毒都当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也饶恕我们一样。最近我在这个报纸上啊，上 paper 看到一个新闻，他说 Ocean City 啊，为了要这个吸引一些的 family， 就是家庭啊，分配一些家庭，所以呢，他就准备要在这个通过议会的他们的讨论，然后在这个进去这个海滩的那个，尤其是在那个他们有个 boardway， 对不对？海滩那边可以走来走去，他在那边竖很大的一个牌子，他上面怎么写呢？他说 ：“No profanity, please。”什么是 profanity？ 一些脏话，一些的 dirty 不好的话，咒诅人的话啊等等。No profanity, profanity, please。大家知道有一个最近在科学上有一个叫做 God particle， 对不对？有很多人在找这个 God particle 啊。这个神的粒子啊 ，God particle， 其实它这个原来的这个 particle 名字叫啊，我是不是我愿意讲哈、啊？是原来的人发现这个，好像他发现这个叫 Goddamn particle， 是咒诅的啊 ，Goddamn 是一个咒诅的啊，一个话，但是后来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话不好，所以把它改成那个后面那个。D-A-N 拿掉了变成 God particle。 很多今天的人其实啊，当然他们寻找宁可去寻找这个上帝的例子，他们却不寻找真正的上帝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在很多时候我们靠主的能力啊，因为他是坐在大右边，而且他还替我们代求，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最后他说第四节，他说他所承受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啊。天使是神直接所差派来的使者。第一节那边说神透过众先知 先知是神的 传神的话语，忠实的传神。在整个旧约时代，以色列历史中，其实天使比先知更受以色列人的尊崇，所以在这里特别希伯来书提到这个天使。犹太人相信这个天使来颁布这个律法，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还有这个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保罗都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说，他说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所以天使在以色列的地位上历史上他们是很受到尊敬的。但是这里说更超越的名是耶稣基督的，那么下面就会一直提到一些天使的这个下面一段所以结论，我们今天结论是什么？我们如何真正降服，我们来信服主耶稣呢？第一个，我们认识，我们去传扬耶稣他这超越的启示。第二个，我们来对付我们的旧，靠着耶稣他这超越的职分。亲爱的福音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或者接受，你今天就可以接受这位无比超越所有的一切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想你今天我们也可以来，真的我们去愿意认识，我们愿意去传递他的超越的启示，也帮助我们去对付我们的旧。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神的恩典、救恩与祝福人的一个管道。我们虽然遭遇一些的艰难但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他是永远掌权的神。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过去你借着众先知在以色列上对我们说话，感谢你给我们这本神的话语，也借着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主啊，你让他来成全，也能够告诉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旧约的经义，来真正去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也能够去爱人如己。感谢你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让我们今天能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里，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得福的人。当我们真正是过一个能够全人得医治的一个全新的生活，谢谢你保守在座每一位，祝福那些愿意真的信靠主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